线上我们一直的得到。现在应在，以后又在。三二一，一二三，独一真实。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的惊奇诧异，为何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已经预定要拣选这样一般的罪人？为何在我们这样软弱，在我们心里面抵挡你的时候，主耶稣仍然愿意为我们流出你，为我们流出，在我们如此的愚昧，我们许多时候不明白你的话的时候，你真理的圣灵为何仍然时常的向我们说话，引导我们，开阔我们的心，照亮我们前路。哇，感谢你，我们有许多不明白，哇，我们感谢你。即将来到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求你也特别的开我们的心，从过去的一月份一直到十一月份，我们要回想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回想你每天给我们的督责和教训，我们也要回想我们在神在人面前有许多的亏欠。哇，在这岁首年终之际，我们常常心里面可能会觉得年关难过，什么都不好过，但父神在这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一日，在主要更新我们生命的这一天，在主亲自的去再来的日子里面，我们都是充满了许多的盼望。我们唯求你今天继续的借着你的仆人，借着你的教会，借着你的讲台，解开你的话语，好叫我们过去许多的罪恶和过犯仍然被你独生爱的宝血所涂抹所遮盖，好叫我们展望来年，展望下一个主日，展望下面我们要走的路的时候，我们靠主仍得刚强。我们今天将上讲台正道的你的仆人张福大牧师恭敬交托在你的手，求你怜悯，求你借他的口继续的去传讲你在过去的世代里面向这些教会所传讲的话，在今天向天使教会，向地上你的众教会传讲的话，一话都不会落空，一字一句不能增加，不能删减。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让我们的心里面去宝贵你的话，求你让我们的心里面去宝贵你的教诲，求你让我们的心里面时常的去想起主你的恩在我们身上，神你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充满力量，我们就不怕这世界的黑暗，我们就能够靠主有力量越过我们的软弱。我们感谢你，求你在今天去医治和怜悯你的众儿女，你的儿女有软弱的，有患病的，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甚至也有睡了的不能灵敏的，父啊，你已经吸了这些你的儿女的劳苦，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求你赦免我们一些罪恶和过犯，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感谢你，将这里站立的，无论是已经是信主的、受洗的，或者还在慕道当中的每一位，都交托在你的手里面。你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歹人；你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就求你在这里去传讲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恩典也临到每一个人。我们感谢你，求你也保守和怜悯。感谢你在过去这么多 的岁月里面看顾天使教会各样的事工，我们将这一切的事工也交托在阿爸父你的手，特别求你怜悯，尤其是主日学的孩子，无论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品格、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心思意念，求你不单只在主日学去祝福他们，求你在他们回到家之后也祝福他们，也借着这样去祝福他们的父母。我们感谢你，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也将今天没有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的众位肢体交在你的手，求你特别看顾。我们承认我们在世上多么希望脱离这世上的帐篷，因为它会渐渐衰败，它会生病，它会让我们软弱。但父，我们感谢你，你仍然眷顾我们，供应我们灵魂，也供应我们肉体。唯愿你今天特别的与你生病的儿女们同在，与你那些在世界上还有许多的困身的事物的儿女们同在，救我们脱离这世代，救我们进你的国，让我们心里面无论在何处，一想到神，一想到主，就有圣灵的安慰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心里面大的平安。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将以下时间分别为圣归你，感谢你，给我们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今天张牧师正道的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七节，我们用启用方式来读今天经文。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
我知道我的患难，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即使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安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地见的说，
我知道你们据说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那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命，没有拒绝我的道。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利亚人的教训，
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他隐藏的拿巴大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祭名，
好，感谢主啊！因为今天是12月1号，也是今年的最后一个月，但是却是这个月的第一天。感谢主，因为早上我6点来钟啊起床，然后呢7点钟开车送我的第二个女儿去考试，所以在出发之前我们祷告，说今天是主日，爸爸妈妈要敬拜神。你要去考试去敬拜神，你要借着考试，在考试当中上帝与你同在，上帝赐给你聪明智慧，因为上帝在给每个基督徒在不同的阶段，我们使命是不一样的，所以感谢主，在别人把我的当他送到考场的时候，安检完之后，我跟他所有的都顺利的进去了，我跟他拜拜说要走了，那就发现 每个人要自己去面对上帝。上帝不但是父亲的上帝，母亲的上帝，也是孩子的上帝。总有一天你要把他交在上帝的手里，他一定要自己去面对神。所以这就是我们告诉我们，教会是神的家，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是一个神的家里边的每个成员。但是无论怎么样，最后你还要彼此把对方交在上帝的手里，需要自己去面对神。你敬畏神的人，那神会看顾，那神会看顾他到底。所以我们说感谢主，所以当我把他送到那，然后在开车回来的路上，我一直要默想上帝的恩典，然后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要自己去遇见你所信的那位上帝，别人不可能替代你的，不能够，你的父亲不能替代你，你的母亲不能替代你，你的儿女不能替代你，你的兄弟不能替代你。所以这就是主给每个人的带领，他都是很独特的带领。那神给每个教会也是这样的带领。所以我们启示录呢，无论如何，信仰是需要沉淀的，信仰是需要随着日积月累的生命的检验，虚假的都要被淘汰，都要被主的宝血所炼净。那些美善的真实的东西它会存留的，合乎真理的东西它是打不垮吹不烂的。这个需要时间，不是看一时喊的口号，也不是看到我们某一段日情的这段时间里面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而已。更要表现出什么呢？你在任何的情况里面，你能不能始终如一的在对主的那个生命。夫妻之间的尾声，对家庭的尾声，对教会的尾声，对普世教会的那个尾声，是越来越稳定的。我们经常讲我们的生命会是波浪式的上下的波动，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所以我们会有软弱。但是你要注意，在那个上下波动的那个浪潮里面，却有一条最伟大的那条线，那条线是永不改变的。我们虽然基督徒的生命会上下的摆动，但是耶稣基督那个伟大的那个爱，那个真理，是在我们那个波浪的中间一直在引导着我们，保着我们能够走在主的心意当中。可能我们会偏离，但神会管教我们，神用他的杖他的竿来引导我们，来安慰我们。我们在任何情况里面，我们可以什么靠着主，哪怕来到了末世时代，使徒约翰做一个囚犯，一个已经年近死亡的年龄，但是主仍然给他最后的启示。也就是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当中，每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了，在大概你们不一一去看了，每一次神启示他重要的真理的时候呢，都有意象的显明，就是看到耶稣基督很伟大在那里。他一方面给你真理的一个教导，但是更多的是恩典的扶持。每一次在给你教导重要的真理，面对的困难，他都前面给你一个经历上帝的真实的同在。没有上帝的同在，我们早已丧胆了。所以每一次的意象里面，我们看到你自己大家看这启示的大纲里面，每一次的什么上帝启示重要的真理的时候呢，他都有什么关于耶稣基督的意象，关于神迹羔羊的意象，关于这个小书卷两个见证人的意象，妇人聋子两个受的意象，最后到什么，最后看到没有，最后每一次特别是什么面对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上帝总是给我们有意象，给我们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上帝的同在和真实。这是我们的信仰区别于其他任何宗教的地方，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总是告诉大家，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所以昨天我跟 Grace 还有我们家老三还有徒弟兄，我们去参访刚刚生孩子那位姐妹，去到那个家庭，感谢主，我们终于等到她丈夫回来，她丈夫还不信主，所以我再一次很诚恳地邀请她的丈夫，我也欣赏她，你终于有第三个孩子了，很感谢主，你的妻子很敬畏神，贤德的女子，为你生了第三个孩子，真的很伟大。 你也很了不起，每次主日把你妻子送到楼下聚会你就走了，结束之后又来接她，真的不简单，每次那么远开车来接来送，表现不错，但是就是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昨天诚恳地邀请他，下次你送你妻子来，能不能够请你一起上楼听听上帝的道，没有问题的。你是一个很好的知识分子，那么著名的学校的高三的老师，港澳班的负责人，哇，都是算在那个学校里面算出类拔萃的老师。所以我们已经为你祷告十几年了，自从你妻子认识我们，我们就一直同心合意的为你的信仰来祷告，希望上帝能够带领有一天能够认识上帝。所以我们邀请他，有机会等你孩子满月了，妻子回到教会聚会了，你能不能够带着你的孩子妻子一起上来听听主的道。当然信不信真的我们不能勉强你，也不会给你任何压力，上帝的灵怎么看顾你。所以我们要求主的带领，所以在一定要什么信仰他，没有办法，没有经历的上帝确实没有办法明白，但没有关系，继续的寻求主的道，主来带领。所以我们要在大家七个教会呢，哎，怎么是这是哪里的？第二十页吗？
哦，
第二十页好。那，喂，这二十页好像对好。那我们关于这异象里边，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不对？我们就不去看了。那今天我们会看什么呢？看看这个我们这个七个教会的表格哈。先看看七个教会的这个我们已经讲完了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当然大家知道最有名的以弗所书信哈，以弗所书是整本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伟大的篇章，讲到预定论，讲到基督对不但对以色列民的拯救，也包括对外邦人的拯救，也讲到以色列人的这个生命的得着，再到以色列人的新生活。所以他整个的是以弗所书是比较完整的讲到基督论，讲到教会论的，中规中矩的，就像以弗所教会一样的。你看看，心里有机会去研究以弗所书，我们的孩子在学校的孩子们在前几年是把以弗所书整个全卷书背完了。啊，我们为什么让孩子们背以弗所整卷书呢？因为以弗所书就像以弗所教会一样的，它是中规中矩的，它在真理的阐述里边是很有层次感的，伟大的基督论，伟大的教会论，伟大的拣选论，首先全副军装，教会的合一，一个基督的生命就像孩子的生命不断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整个以弗所书里边叫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所以以弗所书是一个在当初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是一个很有真理的教会，有全备的神学装备的教会，弟兄姐妹也是非常在主里边我们说比较乖的，比较顺服的，比较持守真理的教会。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是他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开始变得冷冰冰，开始变得理性至上的时候，我们的爱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以弗所书教会这个有机会看看以弗所书。好，今天我们会来看第二个教会叫士美拿，在它的北偏西一点，在以弗所的北偏西一点。我们然后会看小亚细亚的首都别加摩，在最北面，这是小亚细亚的首都叫别加摩，这个比较繁华的地方。然后我们下个字讲特亚忒拉，再到撒迪，再到菲拉铁菲，最后来到老底家，正好从这个西边的最底下开始往上偏北走，偏北走到北，然后再往东偏南走，不断的东偏南，所以我们叫西北走向，西北走向，再走向东南走向，这就是一个环形的，一个月牙形的哈，他们有这个，或者是什么这个，或者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下来，一个湖下来。好，这是我们看到的。那我们大家看到的七个教会，这个从三个角度我们不再讲了哈，就三个教，一个是什么实实在在的三个七个教会，第二呢也是反映了教会历史上任何一段时期的七个教会的状态，七个类型的教会。当然也有人会认为什么是把七个教会成为教会史上的七个历史阶段， 歌代表一个历史阶段，这个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大家有好，那我们看重点在哪里呢？它是今天我们会歌词是不变的，就是每个向每个教会致意，然后呢讲明耶稣的身份跟当时的情况是有关系的一个称呼，然后再到各个教会的行为以及用我知道来表达。那除了老底家教会之外，所有教会都受到称赞，除了示美拿与腓拉铁非教会之外，全都受到责备。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第一个教会是没有受到责备的，但我们看看歌词哈。然后讲他们每封信都劝勉读者要听从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关于得胜的信徒，每封信都有特别的应许，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七封信的歌词，它的格式啊，我们来看一看。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以弗所教会是什么放松，因为什么？他们太注重真理了，他们确实很担心违背真理，他们很讲究真理的全备性和准确性，很害怕弟兄姐妹犯罪跌倒，很害怕弟兄姐妹不得救，所以呢过分的紧张的这种对真理的信号之后呢，反而他们呢把起初的爱心给丢弃了，反而弟兄姐妹这些关系呢都是比较久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总是害怕自己跌倒，总是害怕别人违背真理的时候呢，其实太多的提醒和警告，过于爱的表达，过于爱心的服侍，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变得有点干巴巴的信仰。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所以在各位我们要注意，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弟兄姐妹里面那个爱，宁愿相信，只要他自称为基督徒，只要他对福音的信靠都是口里承认的，只要他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他是没有明显的违背圣经的真理，我们都用爱心来彼此接纳。真正的假信，我们用真正的假信，上帝会来分辨的，上帝会来淘汰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当然要尽可能防备假师傅假先知，防备一切的假信，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却要彼此的接纳，在基督里面需要付代价，那个爱其实更需要付代价。可能我告诉你啊，基督徒教会的牧者在教会里面最受伤的是什么呢？是假弟兄假姊妹的伤害是最大的。其实真正弟兄姐妹的爱是永远不会有问题的，会有摩擦，会有伤害，会有矛盾，会有误解，但是在基督里面都可以解决。其实在教会里边呢，侍奉的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是面对假信的痛苦。有机会你可以在随着你在教会里边年长日久，你发现当然这个你必须忍受，你不忍受这个，你最好很难在教会里面一如既往的服侍，否则你就你第一个要倒掉，你第一个会得到抑郁症，你第一个会得到什么？所以有机会，我不知道林新章我那本书有没有看完啊？我给你那本书看，我给阿高弟兄看到的还没有啊？那本书你可以讲到，当然其实那个教会反正有的明显很多是假性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他阿米念的教会他肯定是我们认为很多是明显是假性的长老知识在里面，给那些传道人牧师带来的伤害是极大的伤害，所以他们的痛苦在那里。但他们因为他们的信仰也是比较宽容，信仰上真理上不再那么讲究，所以在我们看是明知不信的假性的，但他却被伤害，最后反而那个牧者被逼迫的要么就辞职，要么就离开教会，要么就精神病，甚至就自杀了，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教会复制教会最大的挑战，就是什么？但是感谢主什么呢？我们不能因此矫枉过正，不能因此什么你忍人要吃什么呢？我宁愿被我的假弟兄假信的弟兄姐妹把你杀掉，你忍人表达我忍人爱你，我忍人爱这个教会，我忍人爱这帮神给我托付的弟兄姐妹，没有关系，因为真正伤害你的会是这些人。但是感谢主，不要因为这个矫枉过正，不要因为这个我们就会过分的去彼此的判断，交给主。好，那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看看什么叫示美拿教会是什么呢？啊，这他要恢复前天的爱，示美拿是末药苦矮香，这个我们叫什么？注定了呢，这个教会什么呢？是受苦的教会，但是却为基督发出更美香气的教诲。 我喜欢这个词，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我的老大生下来，我一定起的名字叫詹木星，就是基督的什么馨香之气，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馨香。所以末尾好，他恢复忠心受苦，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里面，也就是说在主后，他说64到305年教会的十次大逼迫里面所讲到的，说啊，当然对应了那个有可能，但我们不是神马引套的。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二个是什么？我们今天要看的别加摩教会的联婚，联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用的是什么？就用什么？这个联，联合的联，就什么呢？证明这个教会呢，异端在里面的破坏很大，假师傅、假先知在里面给这个教会带来伤害很大。所以呢，他是要什么？要恢复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因为真理的缘故，要分别为圣很重要。其实我有个问题还没有回答出来。我们有个学生在加拿大读大学，前天晚上灵修又给我一个信息，他在灵修的经文又不能明白，他每次不能明白的信息就会发给我，关于圣经的真理。他就说，哎，他在灵修到约翰福音第17章，所以他的灵修计划，我竟然是他可以，他让我跟踪他的。他就有一个经文看不懂，他说耶稣基督说为他们的缘故，自己也要分别为圣。他说耶稣已经是完全的人，怎么还要分别为圣呢？所以他就觉得有一个疑问，就马上发信息给我，当然我还没有时间回他。但是我就说很好的一个思考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我们分别为圣对什么？是从人性来讲呢，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与世俗为伍，我们一定不要受到世俗 潮流的影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鼓励我们的孩子，真保守的信仰的孩子，尽量本科不要读世俗大学的原因就在这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我们这个18岁左右的孩子哈，特别到22岁之前，18岁之前身体基本上发育成熟了，但是18岁到22岁左右的时候呢，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真正信仰的根基的建立，太容易受到影响了，特别是在关于理性方面。因为在18岁之前的孩子是比较感性一点的，比较身体跟智慧一起成长的那个状态，到了18岁到22岁左右的时候呢，是你的智力发展的最关键时期，一旦被污染就很麻烦了。所以一般我鼓励那个本科生最好保守的孩子应该还应该读基督教的最好的大学就好了。为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个太容易受到这个世界思潮的影响，特别那些名家、著名的教授、著名的你那个师哥师姐们、你那些著名的校友们，他们的世界观非常能够影响你，一旦你出问题，你就影响你的分别为圣，你就很难了，被搅扰得很厉害，你就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有名的人，他们都是有名的教授、有名的专家、有名的泰斗级的那些老师、那些师兄师姐们，对你影响很大的。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个恢复分别为圣很重要。那芥菜种的比喻里面，你看到没有？世俗化的教会，你很容易世俗化，那个时候很容易世俗化，一定要注意。一个人的18岁到22岁之间，那个东西啊，你的那个观念啊，一旦形成之后，好难改变的。所以要求主怜悯，你自己回想一下你自己，我们每个人回想一下，那感谢主，我是多少岁信主的呢？90年，22岁，我大爱的时候。应该大三，大爱在痛苦中，在绝望中，在愤愤不平中，正好到我大学3年级的时候信主了，主改变我，正好二十三岁像23岁迈进的那个阶段。当然因为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是实实在在没有信主，上帝透过64一快一年的时候让我悔改信主，终于明白了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明白了生命的价值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从22岁，其实我22岁到24岁那2年是旷野的生活，那时候在大学信主，大三信主到毕业，其实之前是我很宝贵的那段光阴，那真的是大量的阅读，使劲的灵修圣经。我记得那一年里面，我把圣经读了最专注的、最多次数的，就是在那个一年半的大学的生涯里面。我看属灵书籍最多的，可以 以说基本上读了一个神学院，说白了我的一年半在旷野我没有读神学院，但是那一年半我自己在那个一年半里面除了圣经之外我大概读的神学的著作超过神学院的那个著作，因为那是神也很奇妙的提供了一个什么，提供了一个包包的队员，偶然认识我，把我邀请去他家，一打开他的书橱，哇，让我什么心都跳出来了。为什么？原来神让我预备这个神学院就在那个书橱里面，但是那个书很敏感，都是房东的作品哈，每次我只能借几本还几本，变成竟然把那个包包队的武汉的一个弟兄的一个队员的那个家竟然成为我的图书馆，私人图书馆，真的很奇妙，你简直想不到的。哇，那一年半把他家书房的书基本上读完了，我从来没有那么认真读书的，从来不喜欢读书的，但那段日子不知道为什么保罗的旷野生活，我就是在那一段时间的旷野生活，1990年4月7号到1991年的7月份六月份，那一年零两个月里面真的是对我来说人生是非常宝贵，非常宝贵，就是大三到大四的那个一年多的时间里面，那真的是上帝的恩典超过我们想象。所以弟兄姐妹要把握住什么上帝的给我们的恩典。好了，这个是连我们要快点的，我们就不看下面了，我们要看什么呢？上次基督所教会我们已经该，你注意，我这是让你看什么呢？主对自己的称呼，主知道，主对该教会的责备，主对该教会的劝勉，你就看这个格式哈，格式化，等会我们就不再讲了。好，然后呢，再怎么呢？主对该教会的警告，主对该教会的众读者的劝勉，主对该教会的应许。好，那我们看，今天来到士美拿教会了。那我们看到，在第二章第八节，你要写一个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什么又活的，我们来看看士美拿教会也是主对自己称呼是什么。那首先的那幕后的，我们先假如你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你就知道神跟士美拿教会为什么说神是首先是幕后的，就意味着士美拿教会他需要坚信耶稣基督是始也是什么终，就证明他们在开始是经历神的恩典是很好的，他们现在仍然是很好的状态，但他还要坚信主是掌管末了的，他是创始，他们经历了正在经历，他们需要再一次的信心的那个触角伸向了那个城中，基督是城中的，他不但创始也是城中，所以而且更感觉死过又活的什么概念，撒旦把耶稣钉十字架伤了耶稣的什么脚后跟，看来有患难，看来撒旦以为得胜，他以为通过一些方法把无罪的耶稣基督透过犹太人他的同胞把他交给罗马人，罗马人把他钉十字架，他们很厉害的样子，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所以这里就表达这个教会是特别需要什么，他们是为主忠心的，他们是为主受苦的，他们是什么经历主的死的，但是也要经历主的复活，更强有力的复活保证他们的得胜。这个教会是美好的教会，主耶稣基督肯定他们的过去现在也告诉他们的未来都是上帝在掌管其中的，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好，我们来看该果真不假，主称赞这个教会什么呢，主知道什么该教会的患难贫穷，他贫穷里面括号里面说是什么富足，这个贫穷他不是讲什么，不是讲邻里贫穷，不是讲这个教会很可怜，不是的，是讲这个教会物质上是贫穷的教会，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他括号里面说却是富足的，就是没有任何可羞耻的。六姐妹，昨天星期五晚上我们祷告会里面看箴言第十九章，怜悯贫穷的是借贷给什么耶和华，所以我总是告诉你们，在天赐教会一直告诉大家物质上的富有跟贫穷没有任何的 差别。在教会里边，我们绝对不会形成一个物质上贫穷跟富足的那个区别，在教会里面都是平等的，客观上的贫穷没有任何可羞耻的。相反，教会就要表现出那富有的人怎么去帮助那贫穷的人，这就是基督的爱，这是教会的属灵。教会绝对不能只结交有钱的人，如果我们经常只先跟那些有钱的人结交朋友，你需要悔改你的所谓的爱，你的虚假的爱，真正的要就低不就高。但是施美拿教会世界的教会，但是怎么样呢？你看他们教会的，他们在患难方面是一个显著的特征，他们是受的患难比任何教会都厉害，为信仰受逼迫，为主被犹太人攻击，被外邦人攻击，怎么样？他们生物质上是贫穷的，物质上贫穷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下那个教，下面那个教会呢？贝加摩教会是什么呢？它是小亚细亚的首都，它不是首都，它也不是一大的城市以弗所，它是在大城市之间，你知道吗？在一个小首，在首都跟一个大城市之间那个城市，往往什么呢？容易被忽略的，最惨的，为什么？因为它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呢，所以一般的话，它不可能一直都繁华的地方，它处在一个繁华城市的中间那个贫穷的地方。但感谢主是什么呢？感谢主什么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缺什么？你看到没有？你看，他们却受到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所说的毁谤话，他们是完全为主受苦的。所以我们来看，好，哎，这里边看到没有？这里我压跳出三个什么呀？主对该教会的责备有没有？空白。主对该教会的劝勉，空白。主对该教会的警告，空白。注意哈，这就是大家注意，这就是让你，我让你深刻的印象记住，以弗所教会有主对他的称赞，以弗所教会有神对该教会的责备，有对该教会的劝勉，有对该教会的警告。但是是美拿教会没有，他是第一个没有被任何责备和劝勉的教会，他们是受的患难是比任何教会都大，他们是贫穷的教会，物质上相当贫穷，但是感谢主，他们灵里面却是富足的。这就是耶稣基督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我们贫穷在他里面可以成为富足，这是很伟大的一个教会。好，这是施美拿教，我们看到这三个我们跳过去啊，很快跳过去了，然后看什么呢？主对该，主对该教会的勉励，这个有了，那三个没有，对教会的责备，对教会的劝勉，对教会的什么那个提醒都没有的，但是对教会有勉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的苦太重了，太大了，不是我们人都能够忍受得了的，所以主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什么呢？你看，将要受的苦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他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他们被试炼，他们必受患难试日，我要至死忠心，主就赐给他们，赐他们的生命的冠冕。所以他说，很多就对应了，说主后六十几年到主前，到公元前305年之间的所谓的教会的所谓的受到十次的大的逼迫，无论是尼禄也好，窦米先也好，甚至到后来的圣经没有记载的后使徒时代，那些保罗的使徒也好，当然多马也好，当然那是第一批使徒，到后来的使徒的使徒，初代教父们所面对各种逼迫，他们是前途未有的，受到灾难，受到很厉害的逼迫。但是感谢主，特别初代教父里面，你看到很多的那些有机会你们就我们刚学完那个那是前不久学完那个教会史的时候，那初代教父们很多都为主殉道的，他们为了捍卫一个真理就可能被杀，只因为坚持一个真理，他们被流放，都面对很多逼迫。但是我们感谢主，这就是什么？当然他正好说那个初代那个在那个时候有十次的逼迫里面，他们对应的所谓的受患难时日，有人是这样的解读，那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 思考，但是我自己对那个一定对应教会的阶段呢，我不敢百分之百确认。我前两个我一定确认，但是第三个是教会代表教会的不同历史时期，你可以去参考去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是有用的。但是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就代表那个时期呢？我不敢说。但无论如何，感谢主，他们呢务要至死忠心。你看主就什么呢？你要至死忠心。哎，我记得我跟我妻子结婚的时候，被为我们证婚的那位老仆人哈，因为他是为主受过坐过牢的人，所以我记得他跟我们夫妻在问讯的时候，特别最后那个问讯我记得很清楚，他问我们夫妻两个人说，如果我们有一天为信仰什么类似这个话题，就是如果遇到逼迫和患难，你们愿意至死忠心吗？这是我觉得在很多婚礼问讯上很少问的这样的一个题目，那句话我们夫妻在那样他特别问了这句话。当我们在会将来有一天面对教会的逼迫，面对否认基督的名的这样的一个试探来临的时候，你们愿意彼此至死对基督至死忠心吗？但是我跟Grace一起说，我们愿意。那个一般没有坐过牢的神的仆人他不会问这个问题的，没有为主受过很多苦难的人他不会问这个问题的，但是他在我们证婚那个婚礼上他特别问了这个问题，让我特别的记忆深刻。为什么？因为什么？就是从这个经文来的，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告诉你，信仰啊，不同不一样的时候很难检验我们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强的还是弱的。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时候也能够检验出一些假性的人，是能够的，但深度不够的。一定要什么？面对患难，面对逼迫。当有的这里面稍微利益冲突的时候，说到底冲突，你就发现有的人信仰就有问题了。一旦我的利益受到冲突的时候，受到损失的时候，我发现有些人的那个面目就会露出来的，就不一样了。再检验到什么？面对你要为主受逼迫的时候，甚至要面对为主殉道的时候。所以这是上帝，我常常感谢主。我一方面我承认中国的政治我不参与，我知道是很黑暗的，但我又一方面感谢主给中国的政治黑暗。我要感谢主，为什么？这个教会对教会是一个祝福。为什么祝福呢？因为在中国的教会借着这个专制的统治，确实能够给中国基督徒有很多的一个看起来是一个负担，其实是一个祝福。为什么祝福呢？减少了很多假性的一些东西，很多假性的东西会被客观淘汰掉，会被中国的这个客观的现在统治的这个制度会淘汰很多假性的，很奇妙，我喜欢。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不那么自由，不那么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福利，因为信仰的缘故，你还坚持信仰，至少避免了所谓的自由的体制里面那些太多的肤浅的假性，已经被淘汰了很多。这个是有意义的，所以基督让教会受苦是有它美意的。不要认为我一方面黑跟白，我一定要承认黑就是黑的，白就是白的，绝对不能混乱的。政治的好它就是好，政治的黑暗就是黑暗，我们也不回避的，但是我们却不是去对抗的，我们不愿意去用人的血气去怨恨这些看起来是逼迫我们信仰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他们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是来炼净教会的，这个有主的恩典。好，所以呢，还没有，这里是勉励他们什么呢？务要至死忠心，主就赐呢生命的冠冕，神永生报应他们，非常宝贵，这是最宝贵的无价之宝，什么都可以丢掉，这世界上的东西都可以过去。我们稍微受到一点利害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狗急跳墙了，我们就面目狰狞了，我们就甩开我们的以前所谓的假伪善，所谓的假冒伪善的那个伪装都不要了，披着羊皮那个羊皮也不要了，平时好好的时候呢最起码披着羊皮，但一旦生死存亡来的时候，一旦利害冲突来的时候，那个羊皮都甩掉了，那个狼的本性 就表露无遗。感谢主，神就是用一些患难，用一些困难，用一些利害冲突来表现出我们的生命特质。但是感谢主，施美拿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是得神。好，我们来看，好，主对众教会的劝勉是什么？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最后什么呢？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主对本教会的应许是什么？得胜呢，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哇，感谢主，神就是肯定加肯定，勉励加勉励。这就为什么靠着主来到神面前呢，他都能拯救到底。神保证借着你们的受苦，你们至死忠心的美好的行为的果子，来确认你们是得救的，这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不能假设那没忍耐到底的呢就不能得救，这个假设是不存在的，不能反推的，这是肯定加肯定。已经得救的神的儿女，他愿意为主摆上，他愿意在恩典中以神为乐，他不在恩典中以神为乐，他在患难中还能以神为乐。甚至面对不仅是利益的冲突损失，面对坐牢的危机，面对家破人亡的这个逼迫，面对甚至生死存亡的关头，他选择原人选择，我要信那位为我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为我死而复活的伟大的弥赛亚，我绝不背叛我的信仰，我绝不放弃我任何信仰的立场。所以这就是马丁路德在被天主教逼迫的时候，他说 This is my stand， 这是立场。王明道在面对三次的逼迫的时候，他说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不是跟任何人过不去，我不是跟任何人对抗，我们是为了信仰。只要他说参加三次就不用坐牢，他说不，那我宁愿坐牢，我宁愿坐牢，我不会说这句话，我不会参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为了信仰，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结果就坐牢了，一坐坐个十几年，无怨无悔，俨然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是干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得胜的并不是第二次的死，神给他的肯定是你一定受到主的恩典，神会保守你到底，一定不会再灭亡。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肯定，上帝对他的子女的应许是永不废去的。除非你假信，你从来没有被神拣选，那你永远不能得救，你不可能坚持到底。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你一个小考试你就完了。在我们生命中，你不要看那些小小的细节哈，为什么在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里面，为什么到一个程度那个灵是封闭的，没有办法的，你怎么鼓励都不行，你怎么分享真理的好像都是什么没有耳朵了，就是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见却不明白，都是心门只有，没有办法。求主怜悯，求主看顾。好，这是我们看到了，叫施美拿教会是第二个教会，就是保罗写给乔亚西亚的第二个教会，非常美好的教会，他是受苦难最深的教会，也是最贫穷的教会，但是却是最富有的教会，灵里面最富有的教会。求主怜悯。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教会，叫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还记得吗？大家知道不知道叫什么？分别什么？还记得刚刚我们那个看到那个表格？哎呀，我应该把它就是那个表格，我们要传展什么？什么？看到没有？他放松的。到末约奥的苦海乡的恢复忠心受苦的这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好，把败子给淘汰了，把麦子它一定会被什么存留到永远的。那我们看到了联婚别加摩教会干什么就有点不一样了，而且呢鼓励他们都分别为圣。那芥菜种的比喻就是里边有些虚假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来看他们，在他讲到君士坦丁大帝到六世纪形成教皇制，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是帮助我们理解而已，我不敢说完全对应，但确实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教会的内容。好，这个我们就赶快的回到什么呢？ 我们回到了斯美拿教会，已经我们回到了什么别加摩教会。主的子称呼是什么呢？对了，有脸人利剑的，这个什么意思？神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什么？如同脸人的什么利剑？什么意思？魂与灵，连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主意和思念都什么辨明。就可见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呢？是个与世俗为伍的教会，世俗的神学，世俗的错谬的理论，在这教会里边迷惑了很多人，特别需要脸人的利剑。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是鱼目混珠，真中有假，假中有真，你知道吗？我们经常以前神的仆人，我记得我们要纪念我们广州以前那个老弟兄林献高老仆人，他讲什么？教会如果全假的，很容易分辨，太容易了，只要一试就知道全假的，就被淘汰掉了。全真的当然好，一定是美好的，但是教会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这就是最痛苦的，这是给教会带来最大伤害的，就是这种，当然永远存在，你没有办法回避的，永远要面对这个伤害，你要做好准备。但别加摩教会就是什么呢？他说有脸人利剑的们，这个教会的带领人他必须要有足够的分辨力，既不能偏律法主义的。一般有些教会呢，最近啊，很多人犯道德的罪了，马上我们要改律法主义的改变，选律法主义进军，好，带领者麻烦了。好，哎，过来人发现不行了，哎呀，大家又伤痕累累了，互相拿刀，你看我看你了，哎，我们要什么？要讲爱，讲宽容，讲接纳。啊，发现了，慢慢又走向什么？一种所谓的叫什么？叫泛爱主义，泛爱主义，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对一个教会来说，怎么保持一个度？有恩典，有真理，有公义，有慈爱，有真理，有恩典。所以不断的来平衡这种关系，要保持在一个线上，真的不容易。那我们看看，所以呢，你注意，别加摩教会就是比较厉害的一个教会，什么呢？是有脸人利剑的。耶稣的名字是说，那有脸人利剑的。神的道特别重要了，这个教会的教导真理不能有任何含糊了，再含糊就麻烦了，是非不分，弟兄姐妹就更加混乱，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很痛苦。为什么？他也是弟兄姐妹啊，你怎么能说人家不信呢？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啊？因为我们爱他。反过来说，哎呦，他明明也有些东西犯罪不会改，那不管教又不行，管教呢他又跑了，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好为难呢、啊。教会管教这帮人了，另外几个人要什么？要去讨好。哎，说没关系，他教会管教你了，我们同情你，我们理解你，好不好？又容易结党纷争了。教会很明显的。这个表现特别明显，趣味相投，很容易的。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这个结党纷争太容易了，在教会里面都会发生，你想想在外面太容易发生了。因为人的肉体彼此的那种体恤，彼此的那个同情，彼此的哎打抱不平，彼此的那种所谓的情感的那种理解，太容易让我们就变成一小群人，这个好，挑战很大。好，所以这个教会什么呢？那主知道什么呢？你看，你的居所就只有撒旦座位之处，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哎，这是很宝贵的地方，就是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其实异端在里面的侵扰好大好大。这个教会你看着没有？甚至有一个神的忠心仆人，这个真的没有记载很多。神的忠心见证安提帕，知道是一个为主殉道的人，在别加摩教会的一个忠心的弟兄。被杀被殉道，还是没有吓倒那些真正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还是，你看到没有？他们，你看到没有？这个教会的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一个很厉害的异端在教会里边占据了这个教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带领。甚至这个安提帕这个弟兄呢，他为主坚持这个真理，他被杀了。当然有人说什么，现在从君士坦丁到罗马教皇制的形成有点靠近，这个就是什么，开始孕育着教皇的产生，那个假之表现之可以坐在圣殿里了。 所以天主教教堂开始不断的进入偶像，不断的进入偶像，圣母玛利亚像不用说了，圣保罗像，圣彼得像，甚至彼得睡过的床，彼得用过的杯子都成为偶像了。越来偶像化的时候，看到没呢？但是感谢主呢，撒旦在这个教会里面开始吗？开始，确实天主教时期走有这个趋势了。当然这也是跟什么？跟君士坦丁到后来的查理五世，到法国的皇帝，到英国的皇帝，他做了皇帝，他真的信主的，他想帮助上帝的工作，也问题也来了，很多假信就出来了，培养很多假信。因为你用一个行政职务来引诱人信主，让用物质来引诱人信主，给人一个什么特别的身份引诱人信主，就导致很多假信。最后呢，教会也反被这样的做法呢，会破坏，会破坏掉。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的假信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基督徒本身哈，你主观上不能培养假信，你主观上培养假信的话，确实会给教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将来你的福音是假的。表面上教会福音，但其实是内里是没有福音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真正的用绝对的福音的大能，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所以呢，但是感谢主们，在贝加摩教会还是有几个忠心的弟兄姐妹，他总体来说，他们面对这个逼迫时候呢，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这是这他所讲。才第二呢，所以该教会的责备是什么呢？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尼格达一党人，一党人的教训。这里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这个背景哈，我们今天不能看了。大家知道很有名的故事叫巴兰在哪里？民数记22章到25章，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断的走向迦南地的时候，来到了非利士人地方。非利士人的王巴勒就找到那个假先知叫巴兰，咒住以色列人。神跟巴兰说，你不可以咒住以色列人，不可以跟这些人上去。结果呢，神跟他说得很清楚，因为旧约时代神可以跟假先知说话的哈，他可以使用很多的抵挡神的工具，但他有他的一个影响力。因为巴勒找到他，就证明他当时很有影响力的人。是要这个人干嘛呢？这个人是一个贪财的人。神已经说你不可以去，也不可以救助以色列人。好了，结果巴勒就选了50个人，带着理由来请巴兰去帮我去救助以色列人。巴兰怎么说呢？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神说我不可以去。那不可以就去就算了呗。他就说了一句话，麻烦了，叫言为心声。就你们有智慧哈，要听听就你们的心声，你就知道了。他说了一句什么呢？巴勒就是把他国的一半给我，我都不去。他加了一个前提，穆桂很厉害，就知道哦，这个人呢，神说你不可以去，无条件的，不可以去，也不可以救助以色列人，那就行了嘛。他说。我不去，因为神跟我说了不可以去，也不可以救助以色列人。他非要加一句，就他心里的想法，他就把他国的一半给我，我都不去。好了，巴勒回去一听，我跟你国的一大半你来不来呢？国的一不 给你国的一半你不来，我跟你国的一半多一点来不来呢？好了，巴勒就知道还有机会，于是再挑选50个更尊贵的人，带着更丰富的礼物来到巴兰的家，说来请你去帮我们咒诅以色列人吧。哇，这次比上次国的一半更有诱惑力了，他心动了。听到没？你们今晚且在这里住宿，我今天晚上祷告，看神给我有新的说话没有。来了，他的心已经什么去了，他的心已经动了，已经去了。其实不然很多人理解不了，现在说不让他去荷兰，神怎么又让他去呢？因为神知道他是有贪财的。哦，人看不到，神知道。怪不得后来越来越背叛信仰，越来越远离追求主的人，就是这个原因。他是贪财之心，隐藏很深。结果神怎么说？你去吧。哎，我们看圣经看不懂哦，明明神说不可以去，怎么神让他去呢？因为神已经任凭他了， 因为他的心已经动了，他已经决定去了。我们知道，你看很多人，人的事情人是拦阻不了的不？我遇到很多事情，表面来请教牧师，但你知道他，你知道他，你想给他答案是什么？其实你都知道的，他都有答案的。你给我的答案合乎我的心意，你就是爱我的。我们哈利路亚赞美神，皆大欢喜，合而为一。但如果你给我的答案跟我们的不一样，跟我想问的不一样，拉倒吧。后面问题就来了，好多复杂的问题就来了，好多问题就发生了，你想不到的，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为什么？因为他想的东西你没有给他，上帝也没有给他的时候，他不敢抱怨神，只能抱怨人。结果呢，神说你去吧。哎，怎么搞的？神是出爱方来吗？不是的，神是巴兰不去的，但是巴兰贪财之心，他要去。你去吧，叫巴兰就去了。去了就怎么样？神还拦住他什么？在路上有什么驴子说话，对不对？在那些巷子口，哎，这个驴怎么不走呢？不走呢？他打那个驴子，驴子说话，是耶和华拦住他的。结果呢，他还是去了，就看到他的心已经什么，一步一步的，你拦不住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奇怪的，他想来问你的意见，希望你支持他的想法。你一旦不告诉你不支持他的想法，你不能改变的。他去了。去之后呢，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以色列军队那个，哇，很壮观。每次来之后呢，他看到那些人，不但不能咒诅他，反而说嘛，说出赞美的话，杀人使用他的嘴，就一次两次不行。结果巴勒说，来，我们换一个地方，让你看不到以色列的军队，因为那军队太壮观了。你就开始说出对以色列民祝福的话，我们换一个让你看不到以色列民的地方，就还是没有办法，就神在使用他的口。结果呢，最后巴兰还什么呢，你看我说的吧，我说耶和华不让我咒诅以色列人，你非要让我来，那我不能咒诅啊，我真的祝福啊，好，我回家了。这个人还不错，大家都很好哦，败坏的一塌糊涂。在哪里？31章，民数记22章到25章，好像没有看到巴兰的大问题，好像没看到，好像他是一个有所敬畏神的人。这代表了很多教会的假信徒。我坦白跟你讲，巴兰是最能够代表教会假信徒的人，假弟兄，还不算假师傅、假先知，他算假先知，但是隐藏好深的一个人，很典型的教会的一种代表。结果呢，后来犯什么错误呢？外面打不倒以色列人，没错，撒旦发现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用巴兰真的咒诅以色列人，从外面咒诅以色列人，他失败了。魔鬼第二招成功了，成功在哪里？等以色列民到了之后呢，他混在以色列民中间，让当时的那个非利士的女人去勾引犹太的男人，各种不贞洁的女人、淫乱的女人、漂亮的女人去勾引以色列男人，使得以色列男人贪恋非利士人的女人的美色、温柔，各种利益，就跟他们通婚，发生不圣洁的性关系，使得以色列人开始淫乱，开始拜他们的偶像，开始什么？这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呢？就是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就是以色列人。你看到没有？巴兰这个人很诡诈，在哪里？在教会里边，一个人一旦不悔改的话，很要命，在哪里？他继续在教会里边。很要命的是什么呢？他会干更坏的事，背后开始干坏事。以前干过坏事给你抓到了，我现在不干明显的坏事，我要干让你抓不到的坏事。这叫人心比王都诡诈。我内部搞死你，我外面的逼迫，我外面的试探已经失败了，我开始里面瓦解你。这就是缠缠魔鬼的诡计。好，怎么诡计呢？就我要让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好，我们没办法了，你们来吧，来吧。然后呢，怎么样呢？就让那些女人们去勾引犹太的男人，使得犹太男人拜他们的偶像，开始吃祭偶像之物， 开始跟他们发生不应当有的肉体关系。犹大当时别加摩也有卖淫的场所，这些男人们已婚男人就去跟那些不圣洁的女人去发生肉体关系，有不合法的性交易，去些不应该去的场所。然而那单身的男人被非利士人女人的美貌所迷惑，跟他们结婚。当时你知道吗？这就是后来知道吗？到了三十一章呢，就是神就灭掉了巴兰。在三十一章告诉我们，神就透过上帝的惩罚，灭掉了当时的一些非利士人，把巴兰也杀在其中。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讲到什么，他就在引诱以色列人吃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上，巴兰是一个很有诡计的人物，很厉害，披着羊皮的狼，这是在教会里面是最厉害的一个表现的人物，很阴险。外部的攻击，撒旦常常这样的，一般逼迫教会人，他是外部攻击，比如坦白跟你讲哈，用这个公安来抓你啊，抓你坐牢啊，禁止你们聚会啊，不让你们读圣经啊，这个逼迫反而对基督徒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你啊，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肯定知道我们为信仰受逼迫的。好，一般外面的逼迫达不到你之后呢，撒旦就会第二招了，内部瓦解，让你内部纷争，触动一些假性人在里面不断的情绪爆发，提出一些针锋相对的挑战，挑教会的毛病，开始制造事端，把不重要的事情放大，开始挑起，然后从真理的探讨变成人身攻击、人格侮辱，不断的挑起各种是是非非，挑起教会内部的分裂。弟兄姐妹，今天我讲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好，我今天要特别讲的什么呢？这个是教会里边最大的危机，你一定要记得，千万要杀掉教会里的是是非非。弟兄姐妹，不是说教会有错误你不可以提出来，不是神的仆人犯罪了你不可以责备他，都是要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我总是告诉弟兄姐妹，当在教会里面别人跟你讲不关他的事情，讲别人的是是非非的时候，你一定要懂得拒绝。如果他继续跟你讲，你需要跟他一起去面对他讲的那个人，否则你不可以。你讲跟我讲谁的故事，你要跟我一起去面对他，否则你闭上你的口，你要悔改你的心，千万不要做魔鬼的诡计。这个在教会里面很讨厌。哦，对，巴兰就是用最下三流的手段败坏了以色列人。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好，这是一个离哥大一党的人是什么呢？当然这就是什么，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很多，就是大部分的人查考什么像什么呢，就是现在有点像这个欧美一带的这个国家，受到离哥大一党的这个教训。什么教训的什么呢？自由派的信仰，自由神学的信仰，使得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常常学习真道终究不能明白，放纵自己的私欲，我所有做事的原则都是为了满足我自己，却打着属灵的旗号，把金钱作为得利的门路，这个要特别小心。基督徒就是要诚实的面对，不要违逆混乱神的道，不要去背后说人，背后攻击任何的属灵的事情。如果你有意见，一定要找当事人，你要正确的发表你的看法，都是可以的，支持的。所以我们今天鼓励，前几天我跟另外几个教会的姐妹跟我聊的时候说，天主教会从来没有人有绝对权威的，如果你听到牧师在讲台上，长老在讲的任何违背信仰的，你都可以私下一定要找他来聊，不要含含糊糊，不要委屈。如果你觉得哪个牧者犯罪了，你一定要当面指出他的罪来，绝对我们是在教会里边是支持你的。如果他不听，要找两三个跟他谈，一定教会支持你的，但千万不要背后说人，不要背后随便表达一些负面的东西，给魔鬼留地步，这是撒旦的工作，会把一个属灵的团队给越来越削弱，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 变成是体贴的人的很多东西在里面，这个很要命，所以求主来带领。好，主在该教的责备大家要记得哈，在这里讲到什么，就是巴兰的教训哈，巴兰的教训，还有利格达一党人的教训，这两个教训都要回避，这个对教会的杀伤力太大了，当时的这个教会就受到这种危机，搞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就成为罗马天主教的天下，后来基督教就迷失掉了，几百年的迷失，这个很可怜，求主怜悯。好，主的该叫劝勉是什么呢？你当什么？四个字，你当悔改。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的心态怎么样，如果我们悔改了，我们就要悔改。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如果被主的话揭露出来了，因为神的话是连刃的剑。今天你要觉得我讲的刺到你的心里边，我觉得非常好，我喜欢你对号入座，我没有讲任何人，但是又冲着每个人，每个人都是在我今天讲到的这个里面。如果你觉得被扎心，你觉得被刺激，你想跳起来，太好了，你悔改，你悔改，我们或多或少都有，我们承认，我承认我会有，你也会有，但如果有不怕，赶快的认罪悔改。所以你当悔改。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什么？哎，怎么会已经没有了吗？我记得怎么会。好，在这个这里边还有什么？怎么会漏掉啊？不会漏掉吧。好，在贝加摩教好像就哎，我这个圣经怎么一激动就翻乱了啊。好，那我们到这里呢，你看，哎，对呀，应该有啊，我这怎么会啊，我说我这个少了一页吗？哦，还对，还是这个教会，对，我突然就果真跳了，是不是啊？有怎么会跳了，我这里还有应该有内容啊。哎，来了，哎，我说怎么没有尾，没头没脑的，有头没尾的不行啊，神是始也是什么中，怎么没有中不行哈？虽然这个教会没有说是始是终哈，但是还是要有哈。怎么呢？神的要昨天刚才警告什么？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注意攻击谁呀？不是攻击基督徒哈，你要注意啊，不是攻击你们哈，一定不要搞反了，弟兄姐妹。真正的基督徒，神不会攻击他的，他什么攻击什么？神就要用更厉害的方法，要炼进教会里面假的。对，他说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我用不是说我快递到那里用口中剑攻击你，哇，这个就真没烟内了，对不对？是没有的，很有趣的。什么呢？如果不悔改，我就快递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什么意思？哎，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小孩子被一个骗子骗来，给我小朋友来跟我走一走，跟你谈吃，你出门之前告诉他的孩子，千万不要有人跟你谈吃你就跟着他哈、哦，问他讲什么好听的你都不要相信啊、哦、狼来了你要小心啊、哦、爸爸我知道，妈妈我知道，你放心走吧，就狼外婆来了，对不对？敲门了，门一开半天，我终于把门哎，开门没事的，我给你好东西吃呢，三引诱两引诱呢，就把门打开了，就来小朋友跟我来，妈妈说不可以，没关系的，我带你去好玩的地方和好吃的地方，还有好多知识的地方，你不是想上大学吗？来吧，跟我去，我给你带到最广阔的天地里面去。好，狼外婆呢？来呀、啊，走的、哎，去了。好，这个时候孩子，我们看到眼睛那个孩子被这个什么，被这个披着迷狼带走的时候怎么办呢？孩子想起妈妈刚刚我怎么说了，爸爸跟我怎么说的，我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但是妈妈被迷惑了，我还是去吧，我还是去吧。好，如果真的到一个程度，孩子没有醒悟过来怎么办呢？神要亲自出场了。突然爸爸妈妈不知道从哪里从天而降，懂了吗？把这个孩子拉过来，你这个魔鬼撒旦的差役，直接的上帝直接保护了。上帝就是那么伟大，你我跟你这个场景什么概念？神好像并没有，你这个孩子不懂事，好像他也没有说。这时候爸爸妈妈急中生智，赶快把孩子抱在怀里面，直接斥责撒旦。本来神让我们自己分辨的，尽可能给我们自由的空间，说你来自己分辨，异端邪教你不要跟随，错谬的道理你要分辨。好，你实在还是不能分辨得了呢，神说我要直接出手了。神很伟大， 神永远对他的儿女是充满着慈爱，充满着接纳，仍然神还是要责备你，但那个责备不是惩罚你，不是拒绝你，神太厉害了，你被迷惑了，正属神的儿女是迷惑的，他也不会拒绝你，这个太伟大了，你知道吗？我们刚刚说嘛，你这个孩子，妈妈不管你了，妈妈给你讲过多少次不要跟着他，你还跟着他吗？好，你去吧，去吧，妈妈也走了，你走，拜拜。我们很多父母会这样的，对不对？妈妈不要你了，谁让你不听妈妈的话呢？去吧，你跟他去吧，让他做你爸爸妈妈嘛。这个教导特别错误，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我妈妈的第一本能是赶快把孩子抱过来，从撒旦手里面抢过来，先保护好孩子，保护好他的教会，保护好说他的子民，然后斥责撒旦，明白吗？你还体会不到上帝的爱吗？责备你的是爱你的，知道吗？把你从撒旦手里抢出来的那个家人，你的父母，你的牧师，你的长老，你的传道人，是爱你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怎么还恨他？你怎么还见到他不敢看他？你怎么还回避他？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所有的都是为了爱的缘故。回到主的爱里面，回到神给你的团契里面，回到神给你的教会里面，不要再抱怨了，不要再远离了，不要在心里面再恨恶了，你那个眼神都可以表现出来，就是没办法的，人太软弱了，需要主的怜悯。所以感谢主，别亚摩教会呢，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怎么样呢？他说我快临到那里，用我口中剑攻击他们。感谢主，傻的神要出手呢，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听到了悔改，你听了还不悔改，你会越来越远的，弟兄姐妹，形同陌路，在一个教会聚会却很不同心，这是最大的悲哀，志同工非同工，面目在这里，心却不在这里，这不是我要的团队，这不是神所喜欢的任何属灵团队，无论是我们的同工会，我们的长执会，我们的每一个小组的团体，整个教会的合一，乃至老师团体的合一，我们青少年那个班的合一，青少年团体的合一，一个小组都要合一，只要我们有共同目标，完成一个目标，我们要合一，否则我们要解决问题。好，最后我们看最后什么呢？我们就结束了哈，我们要掰饼了，怎么样呢？主的该叫的应许是什么？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哎，这个时候很有趣哦，他用的是什么词啊？叫隐藏的玛纳。为什么？因为很多被责备的、被教训的弟兄姐妹，他不认为这是主的爱，他认为是什么？是某个人对我的瞎制，某个人对我的为误解，某个人对我的伤害。错了，这是隐藏的玛纳，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有属灵判断力的，你应该明白，这叫属灵的玛纳，不是毒药，不是苦水，你把它当作毒药它就毒药，其实不是的，良药苦口，这是隐藏的玛纳，你明白了吗？你明白了你就有福了，你不明白你会越走越远。很奇怪，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就是这个概念，会为什么越走越远？这不对呀！你要寻查你的动机，你的心到底是出于哪里？你有没有做错事情？做错事情你要去调整，要悔改，要归正。但没有错，为什么还会越来越远呢？奇怪，求主怜悯。怎么样呢？怎么要马大人赐给他一块白石？你看到没有？石上怎么样？写着姓名，除了那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认识。爱主的人更加爱主，不爱主的人就催他去吧，没办法明白的。为什么？因为没有耳朵。我有啊，你的耳朵是堵住的，没有圣灵的开通，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心门只有，没有办法。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要注意呢，在这个别加摩教会里面呢，神的最高应许什么呢？他要把隐藏的玛纳赐给你，你认识到了吗，弟兄姐妹？神的话语一定要是真实的，一定要对你生命产生影响的，神的道理你是不远的。 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不是在这里讲一个知识而已。我们又学到启示录里面的两个教会的知识了，关于士美拿教会的知识，关于别加摩教会的圣经知识。哎呀，挺好的，挺满足的，回家了，一觉睡醒全忘了。或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神的道从来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就在我们教会里，就在我们的团体里，就在我们的每一个团队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怎么避免这些美好啊，那些不好的东西到我们教会去滋生和繁衍，在一个团体里面，在一个团队里面，杀掉那些巴兰的教训，杀掉那些尼格拉一党之人的教训，制止我们里面的贪心，制止我们里面那些不应该有的那些自私自利的想法，都想让人为我所用，想利用别人来成就我的梦想，这是极端自私的，很可怕的。我们要为着主的荣耀，为了主的真理，为了主的教会，为了主的分别为圣。我们要分别为圣，弟兄姐妹，这个世俗的沾染真的不一定是外，我们肉身已经有了，那要悔改，在我们行为上有了，更要悔改。其实很多是从内心开始的，当我们内心有一点点贪恋这世界的荣耀的时候，你会慢慢的不断的受到巴兰的引诱。我告诉你，在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巴兰，你要记得，在我们内心上有一个巴兰的教训在我们里面发酵的，一定要致死它。贪恋世界的荣耀，贪恋财富，贪恋世界的地位，贪恋世人对你的评价，彼此受荣耀，一定要致死它。致死中心是士美拿教会，别加摩教会是什么？是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那道，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个，他是连刃的利剑，把我们骨节与骨髓，把我们的心的主意跟思念都能够辨明，都能刺入。我告诉你，今天我讲这个道，弟兄姐妹，你真的不要再，神的道一定是能够把你分辨，你知道心如何，你真的能知道。除非你不是基督徒，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没有办法的。我得罪你了，我表示遗憾，我还会得罪你，没有办法。但如果你是神的儿女，请你悔改，请你一起接受主给我们的教导。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神要赐给你什么？那个隐藏的玛纳，赐给你白石上写着新的名字，耶稣基督的名字在那上面，你的名字在那上面，所有得救的圣徒的名字你都可以看得见，不是偶然的。然后怎么样呢？你怎么样能够认识那些神的仆人？你会跟神的仆人更加亲近，你会跟那些追求主道的人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而不是渐行渐远。求主怜悯，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你把士美拿教会作为馨香的末药献在你的祭坛上，使它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教会。他们是为主的缘故受到很大的逼迫，他们肉身贫穷，但是他们灵里却是富足的，就让我们想到了历史上的一些在罗马时代的教会，以及在中国的文革时期的教会，也是有士美拿教会的特征。我们感谢你，为着主你的保守来赞美你，为着你的士美拿教会的造就来赞美你，甚至为着士美拿教会所经历的苦难来赞美你。主啊，你保守他们，你看过他们，你创始成终，你也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我们赞美你。我们也为着别加摩教会来感谢你，主啊，他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忠心在你的面前，绝不向邪恶的势力屈服，他们捍卫信仰，他们持守真道，赞美你。但是我们也知道，承认这个教会呢，容忍了巴兰的教训和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使这个教会有走两个极端。被撒旦的引诱，放纵肉体的情欲，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去远离上帝的道，远离上帝的真理。主啊，我们感谢你，主你去爱这个教会，你警告这个教会， 你去面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接受主的引导，能够悔改到上帝的面前，拒绝巴兰的教训，致死我们里面的贪心，也怜悯他们，拒绝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回到神的面前。主，你把隐藏的玛纳赐给他们，你赐们给他们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每个主你的祝福，你的生命，那些蒙神喜悦的儿女们都在我们的纪念当中，我们就能够避免我们的偏行己路，避免我们的自私自利，好让我们能够得到你永远的祝福，好让我们能够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的，我们就能够明白。哎，没有属不是属灵的人怎么都不能明白，越听越恨，越听越痛苦，越听越绝望，对神的话语没有办法明白。避免我们心门只有，避免我们耳朵发沉。专门谢谢你，求你来赐福给我们，透过别加摩教会的信息赐福给我们今天的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赐福给我们的教会，赐福给我们的团契，赐福给我们每一个施工团队。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再次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鉴察我们的肺腑心肠，用你真理的道来刺入我们的内心。谢谢你圣灵的恩膏，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权柄、智慧和能力都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神。我们的祷告祈求乃是奉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